那么今天呢，我们台湾的佛友们有福了，你们呢，轮到你们可以问几个问题了，让你们问好不好啊？问完之后呢，台长呢，因为今天呢，看时间啊，我会给大家看一看图腾啊，给大家当场指点一下。因为不管你有什么病啊、热病啊，台长都能当场看得到，而且教你用什么方法解决。好，谢谢，你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诸位佛菩萨，感恩师父，感恩现场的法师，师父辛苦了。弟子代表台北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情况比较特殊，之前学心灵法门的同修之前有学过其他的法门，也之前也做其他的功课，但学心灵法门之后，他们还会继续念之前的功课，比如地藏经、金刚经，也会在其他法门的道场做义工，但是他们也念心灵法门的基本功课和小房子。对这样的同修，我们很担心他们念经的效果比专修的同修要差，我们要怎么样劝说这样的同修一门精进？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大家要知道，佛陀啊，这个佛法曾经说过八万四千法门，如果某一个法门，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用医学上来说，如果今天你看了这个医生了，这个医生他一定也有他的本事，那个医生也是好医生，这个医生也是好医生，什么样的能够把他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那是最重要的。最适合你的法门就是你的最好的法门。但是呢，我们从来不说其他法门不好，台长对所有的法门都很尊敬的，所以我希望他们不管学什么法门都好。但是呢，你刚刚讲到这个问题呢，比方说这个人一直是吃看中医的，他吃中药了，那么突然之间呢，他又看西医了，又吃西药了，早上喝药汤，下午吃阿司匹林抗生素，晚上呢又喝药汤，你看看这个效果会不会和从早上六个小时吃那个阿莫西林和那个直接一直靠着那个中药慢慢的调补，哪个效果比较好一点？那当然是吃中药，就好好的喝中药啊。如果金针推拿都是中医的嘛，对不对啊？如果你吃西药，那么你就吃药，然后加上开刀动手术，其实这个方法都是为了解决你身体的毛病。他如果两个都来，不要着急，看他跟什么法门有缘分，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说你只能学这个法门，这个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只要帮助别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救到别人，就是最好的方法。佛陀为什么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想用尽所有人间的好的法门来帮助我们脱离苦海，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同学之前每个月都用固定的金额去放生，集体放生之后然后做大回向，他觉得这样也是做功德，现在修心灵法门之后还在继续做，请问如果是这样放生，同学本身会得到什么？感恩师。
实际上放生是一种善举，是从内心的一种慈悲，因为你也是救度众生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放生之后呢，有两种，一个简单的，一个是你现在自己身体不好，你说我花钱，比方说放生，我花钱，我把自己的病先治好，对不对啊？还有一种人，虽然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但是呢，他说我把这些钱捐给台湾红十字会，捐给台湾很多的慈善机构，那么是好事情吗？是好事情。 但是问题你自己还没有修好，自己功力还不够，你怎么能救度众生呢？所以为什么会帮人家背，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不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王菩萨他有大愿的，他有这个法力无边的。而我们今天我们在家的居士，满脑都是欲望，满脑都身体上都是有五欲六尘的染着，我们怎么可能跟大菩萨一样发这个愿力呢？如果你发了这个愿力，你得不到，你一定会有一种果报的。所以先要救人的话，必须先救自己。放生可以先为自己求啊，过去小乘佛法把自己先修好了啊，才能大乘佛法去救度众生。但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如果等你修好了，你下辈子再到这个世界来也不知道咋回事了。所以必须小乘大乘一起来自度度人，把自己修好了然后再度人，这就是我们的心灵法门。
感恩师父开示。最后弟子代表台北共修组祝师父6月20号香港法会殊胜圆满，祝心灵法门救度所有有缘众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救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尊敬的慈悲台长，弟子林今代表桃园共修组，请示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共修组有开天眼的同修问，有些同修碰到紧急问题时会找他问，让他看，还有在渡人时，让他也应用天眼渡人，渡人效果也蛮好。现在想问这个做法是否如理如法？这同修在修心灵法门，但还不是弟子，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呢，因为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末法时期，有很多人都开天眼的，因为台长看到太多了。基本上的天眼呢是分两种，一种是菩萨的，这是大神通；还有一种呢是小神通。小神通呢有仙家在身上。这是有神和仙在身上，还有一种呢就是鬼，地仙和鬼在身上。所以很多的巫婆呢，他们也能跟阴界接触，但是同样的接触得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有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去跟别人讲，然后呢还收取别人一些钱财，他很快的被业，有好几个人已经走掉了。因为在末法时期给你看见，因为如果你身上是鬼，他控制住你，你去看了之后，他叫你应该给他什么，要供养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你这个就叫泄露天机了。你不能收钱，收钱的就叫泄露天机。因为就像很多人一样，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叫铁瞎子，他算命算得非常准，人家叫他铁瞎子。他为什么准呢？他本来很漂亮一个男的，长得也很好，他就是整天帮人家算算算算到后来眼睛看就看不见了。其实很多瞎子并不是生出来是瞎子，他是算了之后他瞎子，眼睛瞎，因为他眼睛瞎掉之后不让你看到阳间的东西，你更能看到阴间的东西，所以他算出来才准。但是你不停地用阴间的东西来赚钱，赚阳间的钱，时间长了你帮所有的人背业，所以背到后来有一天他会把你带走。所以这个事情台长告诉你，不是大神通，不要随便的帮人家看，他担不起这个业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担不起人家业，就在这个道理。所以我劝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先自己看到的慢慢不要去看，自己就好好的修心，看到只是一个境界的一个过程，真正的是应该透过这个过程去更多的理解佛法。因为菩萨也不赞成经常去搞这些看去也天眼 其实台长就是为了让很多不相信的人能够相信佛法，因为待会儿我可以当场给你们看，看得准得不得了，准得不得了之后呢，很多人哎呀，卢台长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家里后花园有个什么东西都看得见。其实呢，我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相信佛法念经，所以你把我这段话好好跟他解释一下，我希望他能够想通想明白，他也是为了救人嘛。
是
的，好，谢谢。
好，感谢。第二个问题，这个境界高基础好，其实是有修啊，他们好好修会很容易放弃。
嗯，
如果本身的孽障很重，基础又比较差，阻碍很大，那修上去难度较大。那如何定好自己目标，一步一步好好修，请师父开始。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弟子问过我，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呢，他的基础很重要，就像造房子一样，你看台湾的101大楼，他要造的这么高，你知道他的地基要打多少深吗？一个人越想要高，地基越要深。美国的一个摩天大楼，他造了3年的地基啊，他实际上房子造上去花了1年时间，但是他地基打了3年呢。为什么？地基深，房子才能高。我们要修得好，要到天上，要成为菩萨，根基很重要。所以很多人一事修成是不可能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们都是真的话。所以不是说嘴巴里说哎呀一事修成了，这是看你的前世啊，还有看你的根基，还有今世你的果报，还有你自己的啊不造心业等等，所有的加起来才可以得到这个果报，这个果位了。实际上在天上都有果位的嘛，上等上品啊，上等中品啊，上等下品都有。所以这个就是道理。所以呢，有的人他基础差，但是呢也要鼓励他修，并不是说这个孩子不能读出高中读出大学我们就不去鼓励他了，这个孩子永远就不学不好的我们就不学他，也要让他好好读书好好学，但是呢这个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你明白吗？所以呢鼓励他们，哎，不要去跟他说你看你修得很不好，你看你现在啊这条件啊，你不好好修你肯定上不去的啊，你肯定不行的。我们悉尼有一个人要去劝他先生去学佛，结果他先生不学，他就跟说啊，你还骂我，你还不好好学啊！那我告诉你啊，卢台长说的，像你这种人要下地狱的。人家跑过来问我，卢台长你说过吗？我说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他说我老婆说的。所以一个人呢，要记住根基很重要。今天大家坐在这里都是有佛缘啊，有佛缘的人在努力，那么慢慢就会有善缘，有了善缘的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到处都是你的好朋友，你不就是啊有了人缘了吗？有了人缘之后你就会有贵人呐、啊，有了贵人缘呐、啊，贵人缘之后你就会有财缘嘛，有了财缘之后你才能团圆嘛。
弟子的问题问，咱们是慈悲开示，并非是发起很长，重复在此，这部分会有人不能动，下次继续。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尊敬慈悲卢金龙台长。弟子吴霞木代表高雄公共修所提出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第一个问题。夫妻之间因为因缘的果报，常造成其中一方修行的重大阻碍。那我们修习心理法门，如遇到这种方面的严重阻碍，除了按照台长所教导的方式替对方念心经，以及那个甚至做那个劝导声闻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应该怎么做才能巧妙化解了双方的关系，顺利度化对方一起信仰？请台长慈悲开示。
实际上夫妻都是缘分的、啊、人家说无缘不来啊，实际上夫妻对对方的修行影响很大。在德国我有一个弟子，他修得非常好，这个女的，他的先生是一个德国人，那么他的先生呢根本不相信，天天嘴巴里还讲，所以他很苦恼， 结果呢，我不讲当中，我就讲结果。每天给他先生念七遍心经，每天念四十九遍解结咒，最后他先生给他供净水，给他香放好，然后呢给他桌子擦得好，给他换水果，这就是结果。所以夫妻如果有一方还不努力，还在退转，说明他的本身的业障还有。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有业障，就是帮他一起团结他，帮助他一起在修。如果对方一直不肯精进的话，我真的台长喜欢讲实话的，慢慢的两个人感情会疏远，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就像一个人的学历越来越高，一个人不读书，我就不学习，我就不做好人，很快的两个人的感情是会拉大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想把家里搞好，你必须要团结他，你必须要把他拉起来。你很爱你的妻子，他不信佛，你就天天给他念，你自己要做得像菩萨一样，他骂你打你，你都这样想想，我修得还不好，他时间长了，他觉得你真的改了，他就学了。因为很多人现在去叫人家老公修，老公说好了好了，就你这个样还叫我修，你自己把自己修修好吧。这就是为什么榜样的力量无穷的，你要他自己像菩萨这么在家里不吵不闹，从来不发脾气，很笑嘻嘻的，人家一看就是个菩萨。慢慢的老公会跟你学的，你问题你不像个菩萨呀，所以人家怎么跟你学呀，对不对呀？当然我不是说的你哦。
感恩台长。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布施之中有法施、财施以及不畏施。那么师兄替持大悲咒，愿卢俊荣台长能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身体健康，功力增长，广度有缘众生，这属于法布施吗？而又如《金刚经》所云，法布施功德胜过财布施，如恒河沙数、黄金珠宝等宝物。所以众师兄们要积福德因缘，是否要把握这种机会呢？
嗯，
师父念经。
我先说法布施啊，法布施呢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当中最大的布施是法布施。我举个简单例子，人家说这个人很穷，想不通，你给他一点钱，他可能过得了今天，但过不了明天。你让他想通了，明天去工作了，他可以不停的有钱赚。对不对呀？那么怎么会让他想通？因为他是法布施。法布施实际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让他脑子能够想通想明白，明白了吗？你去度他，不就是让他想明白吗？对不对呀？所以法布施真的很厉害。财布施只不过你布施一定的财，但是呢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法布施让人家心里想开，实际上用现代化讲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去度人的人，你们就是菩萨的千手千眼，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希望你们广结善缘，多多的度人，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幸福当中，让每一个人都开悟，都想得通想得明白，不为自己的烦恼所害，这就是法布施。当然你们说给台长念经是不是法布施，这种随缘吧。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感恩。
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感恩尊敬的卢俊荣台长。我是蔡慧如，代表台中共修组想要请示师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念基本功课大悲咒心经那些，对初入门的同修可以只念准提消灾，这样会有效果吗？想先念一种让他有信心，之后开始正常功课，尤其是要找工作的人念准提，请示师父，这样可以吗？
你完全可以帮助他，你可以给他念，但是灵不灵呢，主要是看他自己的心有没有那种对菩萨的尊敬感和接受你给他念的经。 就像打电话一样，我给你拼命打电话给你加持，但是你自己的手机关着没电，我怎么能，你怎么能够接受到我的这个信息呢？对不对？首先你要帮助他的人，希望他能够学佛，希望他能够相信，然后你天天给他念准提神咒，他很快就会接受，真的很灵的。还尤其给他念心经会很好的，你听得懂吗？如果你天天帮助他，他又不接受，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妈妈对我好，我不知道，我不想妈妈对我好，我不知道，那他不能接受你的这种概念，明白了吗？所以呢，你就对着他念会有好处的，但是呢，他能够想通，他也能接受，那效果更好。谢谢，
谢谢。那第二个问题，请师父开始，新同修是否可以在特殊的日子多念礼佛？
嗯，可以，
可以，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说平等心，一视同仁，都可以念。
好，还有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台湾人们慎终追远的观念根深蒂固，当他开始修心灵法门却不能认同把祖先的牌位请下来，请示师父在这方面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很简单，心灵法门呢并不是说要叫家里把那个祖宗要请下来，并不是这样，我要讲道理给大家听，但是完全可以尊重大家不要请下来，但是为什么时间不能放得太久？我问你们，如果你家里过世的亡人，人活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人？死了是不是鬼啊？我问你，人跟鬼能够同时生活在一个家里吗？为什么你们家里如果感觉哎呦不大对，好像很害怕有鬼哦？为什么？因为虽然是你的亲属，是你的啊长辈，但是他们走掉了之后，实际上他跟你今世的缘分已经断了。我们可以在逢年过节、清明啊，还有那个这个七月十五啊，这个还有那个冬至，都可以请出来，还有他们的过世的时间，都可以请出来共拜。但是你天天放在家里，实际上很多老妈妈身体不好，因为经常会把亡灵招回来跟你讲话，会让妈妈经常做梦做到过世的人。你要记住一句话，当一个人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一个走掉之后，一个女的老妈妈天天老头子啊你回来啊你来看我，很快的老头子就把她带走。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还是要懂的。台长坚决啊没有反对别人家里可以放，只不过学心灵法的人他开悟了之后，他懂得这个道理啊，平时把它包起来放放好，等到啊，有供拜的时间，清明了就拿出来好好的供拜而已，并不是我们忘记长辈。实际上，记住不是靠形式，靠心理，心中记着我们的祖先，那就是心中真的拥有他。就像我们学佛人一样，我们佛陀2500年啊已经涅槃了啊，我们为什么还在学习？想一想啊，流行歌手他的歌唱的再好。就邓丽君的歌唱得再好，他又能流行多少年呢？为什么佛陀这么受人家的供拜和朝拜？因为他传播的是思想和智慧，这和给你留下的音乐和声音呢是两种概念。所以我们的祖先离开我们，我们对他尊敬，但是不一定要放在家里天天给他烧香，因为经常的这样啊，也会让他经常回家的。明白了吗？经常回家你又看不见，你又感觉到哎呀老头子又回来了，老头子又回来了，天天时间长了嘛，老头子你把我带走吧，甭走掉了。所以既来之则安之，听得懂吗？不要勉强的让人家这样，一切随缘。谢谢，
谢谢。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尊敬的卢金龙台长，祝卢金龙台长法体安康。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尊敬慈悲的卢金龙台长。我 代表高雄公修组向师父提示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全球有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在快速成长，请台长开示如何兼顾度人的质量及更精进的方法。
度人实际上本身要有智慧啊，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度人，菩萨也是用的妙法。举个简单例子，今天菩萨来了，如果你们不相信的人，你说菩萨也苦啊，因为菩萨有很多个点他是做不到，其中有一点是无缘，菩萨是度不了的，无缘不度啊。但是无缘并不代表你是永远的没有缘分，因为当你以后跟佛有了缘了，菩萨还会来度你，所以这个缘很重要。所以呢，当你们要去度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佛缘啊。一个人啊，善良吧，你们比方说你们啊，给把台长的书给他们看，人家不要看的，那你去发给他干嘛？你不是糟蹋台长吗？上面还有我的像呢，待会儿被人家扔到麦当劳的垃圾桶里了。那扔在麦当劳倒算了，问题扔在肯德基，我变老爷爷了。所以要记住，这个人想看，听你讲了，站下来了，你再给他，对不对啊？人家听都不要听，你跑过去拉住他卖广告啊，千万不能这么做。有缘呐、啊，就像谈恋爱一样的，很多现在谈女孩子在火车上在电车上看见那个男的老盯着她看，以为哎呦看看我了，哎呀喜欢了，想跟他上去讲话，人家理都不理你，为什么？他已经三个孩子了，他只不过在火车上喜欢看看呀，像看广告一样的，你开心了半天了，待会一下去你又失望了，明白了吗？化妆化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发神经了，听得懂了吗？所以缘分靠的才能度人，这个人相信都不相信，今天来的人要是不相信，他们怎么会来呢？你看相信了，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啊，大家心情就很好，他们就得到加持了嘛，对不对呀？如果不相信了，你到马路上去拉好了，你去把那个酒店的门口站在那里管理员还出出租车司机全拉进来好了，他坐在这里他心想我又少几个单呢，没去拉人，听得懂了吗？好啦，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世俗因缘不知者无罪，以佛法的角度，如果不知者无罪就可以不触犯因果吗？比如佛教徒不能喝酒，那么倒酒给他人喝有触犯因果吗？
首先你举的这个例子啊，你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呢是啊不应该数出一个很大的业，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没有业，业有大小，小的业障用礼佛可以消掉，但是大的业障必须要靠小房子念很多的大经。那现在菩萨没有让我们念你们很教你们很多大经，除了一个礼佛，就是因为他是比较普遍的人，因为他不可能一下子像法师们这么开悟，能够一下子啊顿入空门，他们啊念这么多的大经，因为他把一生都交给菩萨了，所以他们的愿大，他们可以念大的经文。我们天天烦恼，我今天叫你们念金刚经，叫你们念阿弥陀经，你们坐得下来不啦？啊，坐不下来。我叫你们念金刚经，最后念到后来小孩子搭的那个金刚菩萨就出来了，变形金刚了，都念错了。所以要记住了，这个就是一个大和小的问题啊。大的业障如果来的话，你照样逃不掉。为什么呢？当你如果有犯大业的时候，你照样会受到惩罚。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车子把人家撞死了，你有没有罪？你们告诉我有没有罪了？好了，你今天犯了这个业了，你说我不知者，不怪罪啊，要怪罪，怪得轻一点，明白了吗？所以学佛念经，你做错事情，不如理不如法，有的是犯大业，有的是犯小业，啊，有的是微业，啊， 很小的，那么念几遍礼佛就消掉了。所以啊，不要以为什么样的经都能念礼佛能念掉的，听得懂吗？因为礼佛还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你不能说我念了之后我下次再犯再犯一直犯，犯到后来效果就没了，因为菩萨都不能相信你的改变了，明白了吗？好啦，
感恩台长，祝台长法体安康。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弟子代表福建共修组，请师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同学家有两个供奉的都是观音台菩萨像，要不要拍照带到另一个家中烧香？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像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做，就像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照片给这么多的观音堂，给这么多的家里，我们的佛友家里供拜呢？实际上都是一样。举个简单例子，实际上照片就是我们说千手千眼了。你说一张照片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菩萨了？还是菩萨呀？对不对呀？那么这么多的菩萨像，不就是这么多的菩萨吗？都是菩萨像呀，所以完全可以，但是呢，最好要干净一点，照片要清楚，不要模糊，因为菩萨的像如果模糊的话，菩萨不会驻足在这个佛像当中，明白了吗？就像人家说你把台长拍了一个很好的像，我说这是我啊，我在联合国照片，哎，这是我挺好的，如果你把我拍的怪怪的，你说这不是我，菩萨不来了，那对不对啊？所以像一定要拍得好啊，所以这叫庄严佛净土，佛一定要庄严，所以你们学佛的人出去的样子就是你们的素质，就是学佛的样子。所以很多人打扮得怪怪的，所以拜佛女孩子不能穿短裤啦，好好的一条牛仔裤上面全是破的啦，算什么玩意儿啊？真的，我们东方电台来个女孩子穿的这个裤子都是破的。我最早的时候我是真的，我还不知道呢，我就说叫下面的秘书处给她去买一条吧，给她换上去。哪有那么穷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庄严，好吧？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一个同修家中只供尊观音菩萨的像。遇到佛祖和诸佛菩萨圣诞时，我们应该要怎样上香，怎样祈求？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实际上呢，遇到佛祖的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把佛祖的像可以放上去。如果有条件，家里佛像比较大的，如果没有条件放上去的话呢，你完全可以照着现在观音堂的那个样子，然后呢求的时候呢就是求，因为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今天是佛祖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诞辰日，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转达你对佛陀的爱，可能比你自己更要有效果，听得懂了吗？
代表工会副总理，祝师父香港法会圆满顺利，你好，
谢谢。
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人间，能够度更多的全世界的有缘众生。
谢谢，
感恩。
他们教我讲一些福建的话，是广东话的福建，我搞不清楚，我是福建人啊。